好，弟兄姊妹们，请坐。好，我们是不是把第十一篇的篇题一同读一次？在神行政之下，教会生活的。我们再读一次，在神行政之下，教会生活的各面。有没有在这一次生命记的结晶读经里面，弟兄告诉我们，这十二篇有两个方向。第一篇呢是说到生命记的内在意义是什么呢？是一卷论道基督的书。所以第一个方向告诉我们，生命记里面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都是指着基督说的，基督乃是一切律例典章的实际。那第二个方向在第二篇给我们看见神的行政。神不仅是有恩典的神，他也是一位有行政的神。恩弟兄姊妹，神的行政要把我们带到恩典的神这里，使我们更多的享受神做我们的恩典。但另一面，神的恩典也在我们里面运行，加强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在神的行政之下，而过一个在神行政下的教会生活。那在这个第十一篇的开头，弟兄有很重的负担，他总共说了30分钟开头的话。那简单说，他在这个开头的话，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其中他有3个主要的负担。第一个就说到，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需要关注3件事情。第一，我们需要敬拜神；第二，我们需要爱神；最后，我们需要敬畏神。这是我们该学习并操练的3件事情。第一，我们要敬畏神；第二，我们要爱神；第三，我们要侍奉神。在《生命记》第11章，摩西就在那里呼吁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百姓若在美地上敬畏神、爱神并侍奉神，他们就要在美地上蒙福。所以这3件事情乃是我们蒙福的秘诀。我们是不是一同的说一次呢？哪3件事情？要敬畏神、爱神并侍奉神。那在这个敬畏神的这里呢，这个弟兄他引了一处经节，就是约翰福音的4章23节，那里说要在灵和真实里来敬拜。弟兄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敬拜正确的地方乃是在我们的灵里。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到神所选择的地方，但他并没有告诉以色列人那个地方在哪里。但在新约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就在我们的灵里。灵里乃是我们正确敬拜神的地方。那我们该用什么来敬拜呢？好，在这个约翰福音4章23节说到，我们要用真实来敬拜。什么是真实呢？就是基督自己。每当我们来聚集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空着手而来，我们应该双手满带着基督的丰富来到聚会中，一同的分享基督并享受基督。所以弟兄就说，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都被带到基督这一块美地里面，基督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的享受，成为我们的供应，并且我们要将这些的供应和丰富带到聚会中，彼此的享受，彼此的供应。所以弟兄在这里还要劝勉我们，我们不应该这个放弃3件事情。第一，我们一定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因为在聚会中有这个上好的享受，一切我们所享受最好的部分我们都带到聚会里面。所以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一定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尤其是要参加主日聚会。然后呢，第二，我们要在聚会前就需要操练运用我们的灵。每当我们去聚会之前，我们就要在家里，在路上，我们就要预备我们的灵，来到聚会中，我们就要操练释放我们的灵。最好释放灵的就是说阿们。我们落在聚会中释放灵说阿们，我们就要享受上好的部分。然后第三，我们需要天天来享受基督。我们若天天在基督这块美地上经营，他就要给我们丰富的出产，我们就会有丰富，能够带到聚会中，能够彼此供应并享受。那这个是弟兄开头负担的第一段而已。然后呢，第二段是说到我们不要随从这个列国的风俗，因为当释放这个信息的时候， 正逢是圣诞节，然后又是要来这个新年，所以呢，当时在美国那里有一种过节的气氛。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随从这世代的风俗。那等一下在信息中，弟兄会加强这个负担。那第三呢，就说到我们需要凭着神的性情来这个活在神的行政之下，那也是等一下我们在信息中会来看到。好，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进到纲目里面，我们请一同宣读第一大节。以色列人的历史乃是召会的预表。好，这个在生命记里面呢，我们看不见召会这个词，但是呢，第十一篇你怎么能够知道在神行政之下召会生活的各面呢？有没有？因为有第一大点，以色列人的历史乃是什么呢？召会的预表。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就能够看见召会该有怎样的情形，也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一切的律例典章都是和我们的召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好，所以呢，我们要来看这个第一大点，是这一整篇信息的背景和原则。等一下我们在后面的纲目都会看到，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的预表，然后后面就会说到召会如何 来作为这个应验。好，我们请弟兄们读第一终点。在神行政的安排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做召会的预表。好，这里的第一大点，它的出处是新约总论的第一册第十五章，在那里是说到神他的工作。然后呢，第一大点就是从他在旧约的经纶里来给我们看见神在他旧约的行政安排里面，他拣选了一般人，就是以色列人，作为什么呢？召会的预表。好，那我们可以来看，好，下面的引经，看到这个罗马书的九章十一节，这里说双子还没有生下，善恶也没有做出来，只因要坚定什么呢？神拣选人的旨意。好，所以你可以把拣选圈起来，所以在旧约就看见神拣选人的旨意。然后呢，你翻过来这个罗马书的九章十三节，这里说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所以你看见这里神拣选雅各，这是神在旧约的行政。好，我们请弟兄们继续读第一小点。在旧约里没有明言提起召会，却有描绘召会的预表。好，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旧约虽然没有给我们看见召会这个词，却有许多关于召会的预表。下面的引经，好，这个弟兄列了两个预表，第一个是创世纪，这里给我们看见夏娃是召会的预表。然后呢，这里的历代志上二十八章，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殿也是作为召会的预表。但是在旧约里面许多关于召会的预表里，有一个预表是最大的，也是最集体的预表，就是以色列人。好，我们请弟兄们再继续读第二小点。在做神选民的以色列人是召会最大集体的预表，在其中我们能看见召会蒙神拣选并救赎，享受基督与那灵做生命的供应，建造神的居所，承受基督做他的份，堕落且被辱，却得恢复，并等候基督的来临。你们这个后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都是在旧约里面关于以色列人的历史。但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呢，都描绘召会的，都是召会的预表。好，然后呢，不仅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是召会最大集体的预表，甚至在新约里面，保罗也运用以色列人的历史，然后来说到新约的召会生活。好，就是第三小点，这里告诉我们保罗他将以色列人的历史应用到新约的召会生活。好，我们可以看下面的引经，好，林前的五章七节，后面就说到我们的逾越节基督，你可以把逾越节基督圈起来。在旧约里面的逾越节乃是我们乃是基督的预表。那不仅如此，在这个林前的十章，这里呢，保罗就用以色列人的历史来作为这个当以色哥林多圣徒的劝诫。 好，你看这个林前的十章三节，哦，十章二节，他就说啊，以色列人都在云里，在海里受尽归了摩西。然后三节就说，都吃了一样的零食。四节是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后面就说那磐石就是基督。然后呢，六节就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好，见解在原文就是什么呢？预表。这里的见解原文就是预表的意思。所以你看六节后面呢，他就说叫我们不做贪恋恶事的人，像他们，这里的他们就是以色列人。然后呢，十章七节也是一样，不要做拜偶像的人，像他们有些人那样。然后八节，不要行淫。然后呢，像他们。九节，也不要试探基督。十节，不要发怨言。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却在这里作为教会的预表，也是保罗用来这个应用到我们的教会生活。好，那我们一同宣读林前十章十一节。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都是见证，并且写在经上，正是为警戒我们这身在诸世代终局的人。所以，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就能够看见我们该过的教会生活。好，那我们请姊妹们读第二终点。圣经包含两种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和教会的历史。好，所以呢，这两种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很清楚，它乃是预表，教会的历史才是预表的应验。所以第二小点告诉我们，在旧约里有什么呢？神关于教会之经纶的预表。那在 新约里面呢，就有神关于教会经纶的什么应验，这是很清楚的。好，这样是不是清楚呢？我们怎么从生命记中看见教会生活呢？因为以色列的历史乃是什么？教会的预表。好，所以当有人问你从生命记怎么看见教会生活，你就要告诉他，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教会的预表。好，这样很清楚了哈。那我们来进到第二大点，我们这边一同宣读第二大点。神在宇宙中有行政，教会里也有行政。好，我们从生命记中可以看见这个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满了行政。我们怎么看见呢？我们可以翻到前面的引经119页上面的引经，看这个生命记的一章九节。这是这个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他说啊，那时我对你们说，照管你们的担子我独自担当不起。你可以把照管圈起来。然后呢，一章的十三节，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按着支派选出有智慧精明的人，我就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可以把首领圈起来。然后呢，一章的十五节下面就说啊，立为你们各支派的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和官长做首领管理你们。你可以把管理圈起来。然后呢，一章的十六节前面就说到，我吩咐你们的审判官，我可以把审判官圈起来。然后呢，十九节就说到，审判是属于神的。所以你看见在以色列人中间，摩西在那里为他们安排许多的首领、许多的审判官在那里管理他们。在这里就看见那里有神的行政，虽然那里是人在管理，但是呢，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审判是属于谁的呢？是属于神的。所以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他的行政管理，他是借着人在那里管理他的百姓。好，我们再翻回到这个第二大点，这里122页。好，那在这个第二大点给我们看见神在宇宙中是有行政的。弟兄姊妹，神不仅是有恩典的神，我们也需要认识神是一位有行政的神。今天虽然我们是活在恩典的时代里面，但是神仍旧在管理。神要你们借着他的管理来完成他的经纶。好，所以你看下面的引经启示录的四章二节，好，中间他就说到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你可以把宝座圈起来，宝座乃是神行政的中心。然后呢，五章六节前面也说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中间，然后呢，有羔羊站立， 下面就说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的。好，这两节就给我们看见神在宇宙中的行政。然后呢，下面的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这里说二人在各教会中为他们选立了长老，你可以把教会和长老圈起来。然后下面的提多书一章五节的最后一句话也说在各城里设立长老，你可以把各城和长老圈起来。所以下面的这两个引经给我们看见神在教会中也是有行政的，因为他在教会在各城里的教会中都设立长老。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哦，神在宇宙中有行政，神在教会里也是有行政的。好，我们来一同读第一终点，神要把他在宇宙中的行政通到教会里来。 Amen。 当我在读这个纲要的时候，我读不太懂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后来就去查这个英文的纲要，这里就说啊， God desires to execute his government in the universe through the church， 意思就是呢，神要借着教会在宇宙中执行他的行政。今天神要在宇宙中执行他的行政，就需要有教会。神必须先在宇宙中执行他的行政，神才有地位能够在宇宙中来执行他的行政。所以当我们在美国导言被讲的时候，弟兄就说啊，可以在这个纲要后面加一句话。好，他前面说神要把他在宇宙中的行政通到教会里来，然后神要在宇宙中执行他的行政，你可以在后面加上然后神要在宇宙中执行他的行政。好，这样这句话你就读比较能够领会他原来的意思。好，所以呢，一面神要在宇宙中执行他的行政，但他必须先得着教会，在教会中有自由能够执行他的行政。好，所以你看下面的引经，以弗所书的一章十节，这里说为着使其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你可以把万有圈起来，万有，然后呢后面就说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里是说到神要在宇宙中执行他的行政。那如何执行呢？到了以弗所一章的二十二节，叫做保罗就说要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并使他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万有要伏在他的脚下，必须先怎么样呢？他要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如果教会不让基督做头，万有就没有办法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呢，我们今天作为教会，我们必须要领先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我们必须让基督有自由合理的来实行他的行政。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在教会中是有神的行政的。如果我们弟兄说啊，如果我们认识这一个，这个就会影响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是混乱的，我们的生活就会是有秩序的，我们的生活就会活在神的管理之下。好，我们请弟兄们读第二终点，在以色列人中间满有神的行政管理，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中的配搭建造，乃是在神的行政管理之下。好，这个我们刚刚从前面的一开始的引经已经很清楚了，以色列中满了神的行政。那以色列人中间的行政是什么行政呢？好，请姊妹们读第三终点，神百姓中间的神圣行政乃是神百姓中间的神圣行政乃是什么？神治。表面看好像是人在那里管理，实际上乃是神治，是神在那里管理他的百姓。好，请姊妹们继续读第一小点，神治乃是按着神的所事由神管理。所以神治是什么呢？乃是按着神的所事来由神管理，这也是给我们看见这个神治的意思。好，然后呢第二小点也是在告诉我们神治是什么意思。好，姊妹们请继续读，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行政乃是神治，意思是神亲自来管理治理他的百姓，是直接的，不过借着一些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就是那为神的神治效力的祭司和长老。 阿们。所以呢，神治是神亲自来管理治理，是直接的。但是呢，神他也借着一些代理人在那里为神效力。那在旧约就是谁呢？祭司和长老。那祭司和长老他们如何知道神的治理呢？好，这个在晨兴圣言第十一周的周三，这里就有一段话，他说到呢，这个祭司和长老如何审断争执的事呢？他说，首先祭司审查争执的事，首先要怎么样呢？到神那里，停留在神面前。所以他要得着神的治理，第一，他要得着神的同在，他要到神那里，停留在神面前。其次，祭司在神面前要思考神的圣言。所以在这里，祭司他有神这个叫什么 Logos 的话，就是常识的话。然后呢，第三，祭司利未人有胸牌，带着乌灵和土民，提供及时的光照。这里就是瑞玛的话。所以呢，祭司他要得着神的引导来审判，他就需要借着神的同在，还有常识神的话，常识的话，还有乌灵和土民，就是及时的话，他就得着这个断案，而能够带到当时的审判官那里。那审判官就能够按着祭司从神所领受并传给他的执行审断。好，所以这个就是神在旧约里面的神治，他借着祭司来到神面前，留在神的同在里面，然后呢带着 Logos 的话，就是常识的话，然后在那里呢寻求祷告，他就得着神及时的说话，他就带着这样的审断到长老那里，然后呢长老就能够正确的来审断。好，这样是不是清楚呢？这就是旧约里面的神治。好，所以第三小点就在讲这件事情。好，说在以色列人中间的神治是照着神写在律法上常识的说话，可以把常识的说话圈起来，以及神借着大祭司的胸牌用乌灵和土民所启示及时的说话而有的行政。所以在旧约里的神治呢，就借着律法和胸牌，律法是常识的话，而胸牌带来的是及时的说话。因此呢，在旧约里面，这只是教会生活的预表。那今天在教会生活中呢，好，第四重点告诉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行政管理不是专制，也不是民主，乃是什么呢？阿们，也是神治。今天在教会生活中，行政乃是神治。所以呢，在第一小点就说，我们要尊重神的权柄作为我们的管理，因为在教会中乃是神治。好，请弟兄们来读第二小点。今天神治理我们是有圣经在外面做根据，并且有圣灵在里面做依据。阿们，你看是不是和旧约的预表一模一样呢？在旧约里面有律法，有胸牌的乌灵土民，今天在教会里面一样有外面的圣经做根据，也有我们里面的圣灵做依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祭司啊！我们一得救，我们就是做祭司的。我们需要有什么呢？外面圣经的话，我们也需要有里面的圣灵，好叫我们能够清楚神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好，所以你看下面的引经，提后三章十六节，他那就说，圣经都是什么呢？神的呼出，对于教训、督责、改正，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然后呢，在罗马书的八章五节后面就说，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然后呢，八章十四节我们一同读，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有没有？所以在神在教会中的治理，就是借着这两个，他借着神的话。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花时间，我们需要付代价来追求神的话。神愿意向我们说话，但如果我们缺少这些话在我们的里面，神就没有路向我们说话了，神也没有办法引导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怎么样呢？用各样的智慧，让主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追求生命读经呢？为什么要追求李长寿文集？就是要让这些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仅读这些话，我们也需要把这些话带到主的面前，在那里蒙光照， 在那里得着神及时的说话，我们就能够被神的灵来引导。好，然后我们最后来一同读第三小点，长老们随着圣灵意识，不是专制也非民主，乃是神治，是神在治理。好，所以今天在教会中有一般人，虽然我们都是祭司，但是有一般人他们领头做祭司，是谁呢？就是长老，他们在那里领头做祭司，寻求神的引导。那他们如何寻求神的引导呢？来，我们一同读第五重点，以色列人中间正确的王，乃是受神的话教导、管制、规律并支配的。在旧约的预表里面，当以色列还要立一个王，立一个人做他们的王的时候，这个王就需要抄录这个律法书，并且呢，这个常常这个读这个律法书的话，好叫他能够学习如何来敬畏神。那今天就着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被神的话来构成，我们需要把这些话装备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呢，一二小点他就说，今天在教会中原则也该一样，长老在治理教会就必须被神的话来构成。你可以把原则还有构成圈起来。弟兄姊妹，不仅长老要被神的话构成，今天你我在家里也是要过教会生活的，我们也需要被神的话构成。如果我们没有被神的话构成，我们在家中怎么治理我们的小孩呢？我们如何和我们的太太或是丈夫相处呢？所以我们都需要被神的话来构成。好，那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第二大点。第二大点说到，神在宇宙中有行政，他在教会里也有行政。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他宇宙的行政通到教会里来，然后他要在宇宙中执行他的行政。因此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中间满有神的行政管理。那在神这个以色列人中间的神圣行政是什么呢？乃是神治。神治的意思就是按着神的所事由神管理，也是神亲自来管理，是直接的，但借着一些代理人。好，所以呢，这个是旧约的预表。那在新约里面呢，神在教会中行政管理，不是专制也不是民主，乃是神治。所以今天我们都需要受神的话教导、管制、规律并支配。好，这样是不是清楚？来，我们跟身旁的同伴两对讲一下。Amen。 那我再复习一次，然后等一下找一组来操练哈。这个第二大点给我们看见，神在宇宙中有行政，他在教会里也有行政。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他要把他的行政通到教会里来，然后在宇宙中执行他的行政。那在旧约的预表里面，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中间满了神的行政。那在以色列人中间的神圣行政管理是什么呢？乃是神治。那这个是旧约的预表。那在新约里面，在教会中的管理呢，不是民主也不是专制，乃是神治。我们要清楚神的，我们要知道神治，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受神的话教导、管制、规律并支配。我们是不是找一组弟兄？可以，一组就好，一组。
阿们，神在宇宙中有他的行政，
阿们。
今天神在教会里也有他的行政，
阿们。
如今神乃是在宇宙中执行他的行政，要通到教会里来，
阿们。
所以在旧约里面，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就满有神的行政管理。
如今呢，来到新约的教会时代，神在教会中的行政管理不是专制，也不是民主，乃是神治。
所以在教会中，在教会里面需要长老需要受神的话教导、管制、规律并支配。
好，那我们来到第三大点，
我们是不是同宣读第三大点？
神借着
摩西所说的话，描述在神行政之下教会生活的各面。好，那在这里呢，是他这里下面的引经都是从生命记的14章到26章，是说到一般诫命的重生。那弟兄姊妹可以回去读两个注解，第一个是14章1节的注一。好，第二个是生命记26章16节的注一。好，刚好就是这一段记载的头跟尾。那在26章16节的注一这里就说到，从14章到16章这一段长的记载里面，有5项管制我们行为的原则。所以这里就说到我们在教会生活中这个行为的原则。那他这里就说啊，所有神的子民都应当凭神圣的生命实行这些原则。比如说这些好像外面是诫命，在那里规范以色列外面的生活，但实际上呢，它乃是 要我们凭着里面神圣的生命来过这样的生活。
对，
好，因此呢，他在14章1节的注解他就说，我们需要接受神的道路和神的所事，我们就要变化成为神的形象。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在那里摩西他把这些诫命告诉以色列人，并不是要他们去实行而已，他是要他们凭着里面什么呢？神圣的生命。这些话对他们要成为神圣的生命，使他们能够满足这些要求而过这样的生活。当他们这样的来履行这些的诫命，他们就要变化成为神的形象。好，那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这个第二篇的篇题，好，他那里说到呢，是公义、圣别、信实、施爱之神的行政管理。所以呢，我们从这些的诫命、律例、典章里面可以看见神的所事。在第二篇就给我们看见神至少有这4样。第一，它是什么呢？公义的，它是圣别的，它是信实的，它也是施爱。那我们等一下，我们等一下看下面的里面的纲要啊，你就会看见刚好就符合这4项。好，我们是不是请弟兄们读第一终点？神在实行他的行政时，要求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这独一的地方，就是他所拣选的敬拜中心敬拜他。他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观念选择地方。好，这个我没有时间，因为弟兄姊妹读下面的引经哦，生命记12章1到6节，就会看见神要他们这个毁坏列邦他们所敬拜偶像的一切东西。神的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带到正确的地方，神所拣选的地方，要他们在那里敬拜神，目的就是要圣别他们。所以你在第一章你可以写对神的敬拜，然后你可以括号写个圣别，因为神是圣别的，他就要他的子民从列邦一切的拜偶像的风俗里面分别出来，单单的来侍奉他。好，第二终点，请姊妹们读：神顾到一切有份于做他彰显之人的需要。好，2、3终点都是说到帮助有需要的人，然后呢，神就顾到我们的需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对他百姓的爱，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在那里说到神是一个施爱的神，他顾到我们一切的需要。然后你再翻过来到第4终点，4、5终点是一组。好，第4终点是说到不同砝码和量器的典章， 那第五重点是说到在教会中不可啊，是说到在葡萄园里不可把两样种子，不可撒两样的种子，这都是说到掺杂。所以在教会中不可有掺杂，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公义的。好，你看哦，他这个第二小点，第四重点的第二小点后面就说啊，属灵的应用说，在某件事上定罪别人，却在同样的事上称义自己，指明我们有不同的砝码与量器。但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不要我们有不同的砝码。然后呢，你再翻过来第六终点，我们一同的宣读，唯有凭信我们才能在神的行政之下过教会生活。为什么我们能够凭信呢？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要信实的来成就他为我们所说一切的话，所以我们能够凭信来过教会生活。好，那我们是不是